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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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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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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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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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欢迎回到好的频道，我是 CPU。
好的频道，我是曹婉婷老师。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题。这应该很常都会发生啦，
没错，就跟开会有关的事。
为什么大家开会的时候都很安静？平常意见那么多，开会的时候都不讲，是不是？真的常会
在茶水间。
对啊，超多事情私下都讲不停，然后就开会的时候大家不说。
所以为什么我们开会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议题吗？
对，
那为什么大家都安静不语？
对啊，为什么不说呢？你不是很多想法吗？你怎么不说？
我觉得大致上。我至少发觉到，因为我参与这么多公司的训练，还有时候担任顾问，也参与很多的会议。
嗯，
我发觉到至少有归纳出几个原因啊。
嗯，
第一个，有时候这么棒的员工，或有很多想要发表但是不敢发表的员工，是因为组织的文化，
嗯，
而造成的。什么叫组织文化？
嗯，
如果这个团队的文化是比较属于。老板是属于这种命令的、要求的，还有比较我曾经提供一些想法，但是被打压的、否定的，
讲出来被笑的，
对，或者会被骂一顿的，通常那我干脆不要说嘛，我干嘛要说呢？我说了又没得到下场，所以有时候组织文化也会影响这个员工到底我现在该不该发言，对啊。团队的氛围其实会影响整个会议的行程啊，对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所看到的现象。那当然，第二个，有些人不是不愿意发言，所以他对于这个主题的议题不够专业或不熟悉，他怕讲出来会被笑，然后同时
你不讲还没有发现你不懂，你一讲就发现你真的很不懂，
对对对对对，本来你还可以沉默是金，人家觉得哇，好像武林高手一样，哇，好像大内。高手，然后不讲话，在后面安静的听，对不对？其实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对，还有一种是那种在组织里面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员工
哦，
他会用一种旁，就是在那边看说，我看你想要怎么说啊？你说这样，拜托，我觉得你觉得这样讲真的是很不 OK， 这种的，
最后跟你一刀毙命。
对，那这种多讲了反而会就是多错的这样子。大家可能也很不舒服，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在开会也好，职场里面，就是如果当你不是觉得安全或是彼此信任的时候，你真的很多话你讲出来，你就会觉得别人就是用一种在看着好戏的
好笑
对的方式在看你，然后甚至转头会去跟大老板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这样，真的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跟大老板比较好，那大老板跟他都用这样眼光来看我，那我不要说了。
对，
对啊，
所以有时候也会造成明明有一些想法，
对，
或者对于这个专案真的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意见，然后因为对于大家关系上面的不信任，也可能干脆别说吧。
对，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会是公司的损失，哎，
对啊，
因为你有想法的人，或实际上真的有一些从意见。到建议，就是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然后但你都听不见，这样长期下来，其实对公司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角色和定位了。比如说今天这个主题对我而言，我其实不是最主要的专案负责人，我只是可能是 maybe 将来可能要协作的一个单位，或者提供一些小小的资源，或者我只是想今天公司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只是想。让这个会议比如说让我知道原来公司目前在一个什么样专案的活动当中，所以今年的我们哦，原来我们依据这个专案可能要发展到一个什么样未来的趋势的计划，所以我干嘛要提出意见呢？因为 我又不是这个专案当中最主要的负责人，
对、啊、
我甚至将来参与的机会也不多、嗯、所以干脆我就安静的听就好了、嗯
两年了，我一讲完还事情就说好，那你做啊？
真的，真的。那还有也担心别人说，哎，又不是你负责，你干嘛意见那么多？嗯。因此，组织的氛围如果没有一个相互的信任基础，嗯，或者没有相互的这种当着或彼此帮助的组织文化，嗯，你可以发觉到很多员工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宁可安静，嗯，宁可不说，
我干脆就别说吧。
啊，这样子真的是公司的损失，我觉得。
对啊，当然我们也发觉到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权力的分配。嗯，因为过去我相信有些人曾经提醒过，或者在一些会议的过程当中提出很好的点子或方案，嗯、甚至也告诉公司说：“哎、欸，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或损失？”嗯，只是每一次或者多次他的经验，反正不管、嗯。谁提供什么样的想法意见、嗯、或提供什么样宝贵的一些角度，最后做决定的都是那一个人。
对。
对。那他就是用他的想法、嗯、不管你们提供啊、哦、你们可以讲啊讲啊讲啊，可是我发觉到我们讲都是没有用。
对。
因为不管我们说些什么，最后他都不会采用。
对。
他只是假装开放一种沟通的氛围。可是最后下决定的还是回到他身上。
对，这个很容易啊。我自己以前也有犯过这样子的毛病。嗯嗯。因为 final 做决定的人是我嘛、嗯，你就会觉得说你要负全责。
对。
然后你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你还是得负全责。但这个意见说真的，大家可能就会像老师刚刚讲，大家觉得我也有提意见啊，他还不是就是听他自己的？
对啊，从来都不听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专案的负责人，或者是正式老板，当我们听完这么多的意见，但适当的表达感谢，这是一定要的。
对，
也可以告诉对方说：“哎，你这个意见真的，我觉得有些角度我可能没有思考到。
对，
或许我无法接纳，所以接纳就是我或许没有办法现在采用。嗯，然后这个意见却可以提醒我某个部分当中我可以留意。
对，就说大家的意见还是很宝贵啊。
对，
因为你提了意见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更避免一些事情，
对，
更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些意见或这些表达都没有白费。
对
对啊，
当然专案负责人或者是老板，他做最后的抉择的时候，嗯，当然要负起完全的责任。因此我在下一个决定，如果刚刚的意见我只是收集之外，可是我做最后的决定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嗯，那你也必须告诉大家，嗯，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嗯，这么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能够言之有物，或者能够说的过程当中，其实让大家能够了解老板的想法，嗯，原来公司的愿景还有未来发展的产品的趋势，嗯，是要走这个方向。
对，
我觉得很多的员工就算带着有点怀疑吧，嗯，或者会觉得真的可以吗？但是至少老板的表达为何而战，
对，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大家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至少有一个方向感。
我那天有听到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会说凭信心去做这件事情嘛，嗯，凭信心去做就是没有资源的意思。就是没有，不会给你多的任何的钱啊，资源啊，人没有，就是凭信心就去做。OK，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这个团队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常常老板他凭信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嗯，但他不一定可以都准备的这么周全，所以才会需要大家也许在这个会议上会各自贡献自己的想法，贡献自己的可能。可是说真的，其实我们做员工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大家，你其实并不晓得老板现在到底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往往可能就会用我们的角度去想嘛，啊，不给这不给这啊，我要怎么做，
对啊，资源那么有限，
对，
人手也不足，
对啊，人手不足他干嘛硬要做，
环境又做不景气，
啊，对啊，又做不好啊，做这个有什么效果，大家乱忙一通，
啊，薪水还那么少，
我给了这个，那你叫我做这个，我跟你说这个，然后你又说不要，这样你又觉得那个比较好看，那你干嘛不开始一开始就说，就是我觉得常常我觉得因为大家站不同的位置，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看到的观点。啊，我举例，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公司，嗯，其实会有很多不同部门的人嘛，嗯，那设计部门跟业务部门跟网络的部门跟做实体柜点的部门，这真的很像那个在讲瞎子摸象，嗯，对，啊，就说这完全我们都同一个公司的，可是我们看的那个点是完全不同的，嗯，所以你永远都看不到我今天为了要 执行柜点的这个计划，我背后做了多少事情，
是
你要提早多少之前拿到、嗯、我得要怎么样，我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在产品开发，别人也永远看不到你要做出这个新的产品前面这些布料啊，这些验证啊，然后拉，就是所有的这个流程要有多长，不是你今天说要，我明天就可以给你的。
是
但是这件事情不沟通，大家站在自己的角度就只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这么不合作、嗯、他为什么这么难沟通，
没错，
为什么我要这个，我的这个需求永远都不能被满足，这样，所以才需要会议啊，这、嗯、才需要在会议上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说。
是，
那我觉得老板或是我们主管，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要让大家尽可能的去说自己的想法，嗯，但是又是稍微有建设性的抒发，而不是变成一个好像抱怨跟谩骂。
是，
当然如果愿意抱怨跟谩骂，我觉得也是一种好事啦、嗯、就是大家至少觉得安全嘛，还愿意去抒发、嗯、那我觉得我们就很重要的是不会在他一开始表达的时候就去斥责他或是禁止他说、啊、因为一旦有这样子的状况、嗯、下次他也就不说了。
对啊，所以怎么让员工愿意在会议的过程当中
对
去真真实表达心中的想法、
嗯、
或者他愿意提供这个专案或公司非常宝贵的建议、
嗯、
至少第一个要建立一种安全的这种会议文化、
嗯、对
对对不对，我说完之后不会被批评
对
打压、
嗯、
甚至用另外一种标签来看待我、
嗯
否则的话我就觉得我下次还是少说吧。
对，有些公司真的会这样啊，
对对，
就是你多讲，我想说你看这个人就是意见这么多这样，
对，
然后你会一不小心变成别的部门的眼中钉，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
对，还有有时候我们的回应的时候的方法也会影响这个组织文化，
没错，
健不健康啊。
是，
比如说好不容易有提出一个嗯好吧，那我讲吧，一讲完之后说你做几年啊啊你居然还有这种想法。
对，或者是说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一个信任感是这样、嗯、比如说我是 A 部门的人，然后我觉得怎么样我就跟老板说、
嗯、
然后老板转头或是我老板不说，然后等到 B 部门去跟老板说的时候，老板可能觉得哦不要啊，就是或者是觉得不 OK 啊，因为他心中已经听了 A 部门跟他讲的话，可是 A 部门跟 B 部门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他们彼此的需求是不一样
的，
那你如果没有有一个机会让 A 跟 B 可以直接的来做一个沟通，
是
彼此的抒发，这整个公司就很像一个告状大会，因为大家都分别争相恐后的想要跟老板说他遇到的状况。
如果还有政治派系，哇，
对，这个这样子很容易变成有派系，
对啊，
因为我讲都有用嘛，老板都会听嘛，然后所以下次 B 来讲的时候就，然后老板就觉得说，哦，因为我已经听过 A 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就要怎样怎样，可是 B 还没有机会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这个我觉得久了之后，一个就是你会逼退一些真的有想法的人，
对，
再来是你也让 A 跟 B 习惯不去沟通，一切都只对老板、嗯去抒发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
对啊，
对啊，
而且有时候对方觉得反正他就是老板的红人嘛，我们讲这有用吗，
反正他最会向上管理了嘛对啊，反正就听他的就好了。
所以对于做老板的或做 leader 的，其实真的应该去思考你是否在会议的过程当中让人家真实会感受到你的公平性，
是，
对，
就是有一个机会我觉得让大家说，
对，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嗯、那你多站在不同的面向讲完，你 final 可以做一个决定，不然久了真的就会变成是就是公司某一种一言堂，
是啊，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为公司好，没有人真的是讲这些话是为了自己今天想要被怎么样，
对，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企业、嗯、比如说举办会议管理的课程、
嗯、
也会告诉大家几个至少几个关键点嘛、
嗯、
如果真的不发言，我觉得有很多的规则一开始要确定，什么叫规则呢、嗯、包含了当我们鼓励对方发言，如果在发言过程中、嗯、包含了你不批评对不对、
嗯嗯、
不否定，这是一定得要做的、
嗯、
同时你要做正向的回馈，
那
有说老师可是一开始大家如果还没有建立这种文化呢、
嗯、
至少一开始或许我们可以采用轮流发言、
嗯、
你可以讲的不完善，或者你讲的一开始不够那么的完整、
嗯、
可是你不能不说话、
嗯、
好，既然他说了，那作为会议主持人或者是主管，你总要做正向回应，
对，
表达适当的感谢，
对，
人家才觉得就说，哎，公司好像真的有点变哦。
对，
以前我在讲的时候，讲到一半我就被打断，
嗯，
甚至还骂我一顿，
嗯，
还是说你懂这个吗？还被否定，
嗯，
可是我发觉到现在不管我讲什么好像我没有得到了一个负面的回应
了。对，我觉得那个听下去的事情真的是要说你 final 有没有决定你要或不要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但是你就是得要让这个会议，所谓的会议是大家都有权利可以去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这样子。对啊，
而且万一真的我的意见被接纳了采用了，我觉得做 leader 的做专案负责人的在接纳和采用真的达到预期的一些目标和绩效，要适当的在公开场合
对
或者一对一的时候去告诉这个员工谢谢你当初的建议，你知道那个建议对我个人甚至对整个团队今年的绩效带来好大的帮助，好在我们这个团队有你，有你真好，他就会觉得哇原来我当初的建议对公司有这么大的影响哦，
对，
这无形就可以让这个人在下次会议的时候更有勇气，
对，
更乐于分享他自己所看到的部分。
嗯，
所以我觉得会议要让一个人愿意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安全开放的沟通氛围当然很重要。
嗯，
还有鼓励对方的发言之后，你就要正向的回应和感谢。
嗯，
当能够形塑这样的一个组织氛围，你可以发觉到。有时候安静不语的员工其实慢慢更有勇气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在这一集结束前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听众吧。
好，我祝福大家在每个会议上面的时候都可以用一个你知道
怎么样
就是可以你知道用这个爱心说着诚实话都能够说出让别人能够听得进去然后有建设性的一个很好沟通的一个话语。
很好，我也祝福大家，如果你是个会议的主持人或者是一个 leader 或者是专案的负责人，在听话的过程当中我们谦卑受教同时用感恩的心来回应对方，我相信当对方的意见得到了接纳甚至得到了肯定，他会更有意愿来分享他自己所看见的，就会对公司还有对整个团队带来极美的祝福。好，祝福大家了，拜拜。